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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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这个环节要和各位来思想的主题是罪，罪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什么叫做罪。很多人对罪的定义很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你只要做的是不合我的要求，你就是罪人。最明显的就是国家定了法律而我们没有遵守，那就是犯了律法，犯法了就是罪人。所以罪的定义有时候叫人觉得很难以了解，因为别人所定的条例不一定适合我，也不一定我认为那个就是罪。所以今天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是是非非，有这么多的吵闹，都是因为我们的认为和别人的认为和执法者的认为有时候不一样。但是人类呢，一般来说我们都有一个惯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这是一个罪咎，就是我的心不安了，从最小的方向开始，好比我们向父母说谎了，那么我们的心就不安。大致我们向别人说谎了，或者是我们做了让自己的良心过不去的事，这个就是有罪疚感。还别说外面政府啊或者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有一些人他因为犯了罪里面有罪疚感，而这个罪疚感也是因人而异。有一些人仅仅是犯了一点点的罪，他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因而里面产生了很多在心理方面的病态。有一些人犯了滔天大罪，他还认为自己很有道理，不认罪的也大有人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谈论的不是外面的明显的罪行，而是心中所感觉的羞辱、自卑、受人藐视，因而自己伤害自己、沦落了等等的这种情绪。人很复杂，特别是在我们的魂里面，我们的魂呢，神给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这个魂的这个领域啊非常的大，里面的力量也很强。所以当我们立志行善，我们就可以行善，当我们不立志，我们就会随波逐流。所以人魂的力量是很大的，再加上这个社会上常常见到的一些个七情六欲啊，您知道会使我们在情绪方面、认罪方面、心态方面更加的复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人，我们的神了解世人的软弱，他也乐于宽恕我们的罪愆、我们的罪过。但除非我们这个人得到赦免了，我们人一贯的惯性是没有得到赦免，人觉有罪，那么良心也不能够平安。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就是大卫犯罪的这件事，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1-14这一段，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他杀害了忠心的战士，他是个勇士啊，就是乌利亚。那么先知拿单当面来责备他，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吗？他怎么可能会犯下这么大的罪行？因为这个罪不仅仅是一个通奸罪，它是个谋杀的罪。大卫到底是怎么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罪是来自于仇敌，仇敌并不是一个傻瓜，他知道如何的引诱我们。他起初引诱我们的时候，不见得就是一定就是一个谋杀的罪行，仅仅是多看一眼啊，仅仅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结果我心动了。大卫就是这样，在那个下午看见拔示巴 沐浴，他应当立刻就走开，因为一个王怎么可以看属下的妻子沐浴呢？结果他觉得她很美，他再多看一眼，只是看了一眼不够，多看一眼就造成了一个贪婪的凝视。接着他就滥用王权召唤拔示巴，拔示巴怀孕了，他就想把这件事情还是让乌利亚自己来承担吧，就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家。怎么知道这个乌利亚爱国也爱他的同僚，就和他们一块儿的睡在街边，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了。他不回家探望妻子，不在家睡，那么他的妻子怀孕了，能赖谁呢？这件事情就难办了。于是大卫就决心要杀死乌利亚，他把乌利亚叫他的元帅约押把他调到最危险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非死不可的。结果最后这个拔示巴丈夫死了，就合情合理的嫁给了大卫。可是从神来看，这个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而是犯下了神不可饶恕的罪。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罪，它都不是一夕发生的，而是逐渐的逐渐的将我们引诱进入困境。我们有受过试探吗？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若是习惯每天都有祷告，每天都会想到基督，每天在遇到任何事都会想到我的主他怎么想，我们就能够在引诱当中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辨认真正的罪恶，我们就不会糊里糊涂的去跟着罪一起走。接下来我们就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4节来看一看大卫这个人，当他被罪拖到很深很深的地步，他如何的在神的光照、神的怜悯、神的责备之下回过头来重新做人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圣经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4节，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户妇，一个是穷人。户妇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户妇家里，户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 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拉基书第三章二到三节，圣经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先知拿单作为先知，他当然是嫉恶如仇，即便是君王犯法，先知也一样会指责。当神差遣他到大卫的前面去指出他的错来，先知拿单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他需要想法子让大卫自己也看出自己的错来。所以先知不只是需要有勇气，还需要有技巧，还得说得婉转动听才可以收到果效。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讲出逆耳忠言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求神不只是赐给我们勇气技巧，也要求神赐给我们口才，才能够讲得恰到好处。如果我们想对方有一个良好的回应，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索我们自己所要讲的话。当然劝诫的方式还有内容是同样重要的，但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的话语要用智慧来修饰它。相信先知拿单得知了大卫这件事，他一定吓了一跳，然后就切切地在神的前面祷告，因为他要去讲的这个人可不是普通人，是大卫王，是全国都喜爱的王，是操生死大权的王。所以他去见大卫以前一定有祷告了再祷告。他也会想，大卫对于自己的罪都已经麻木不仁了，因为都已经经过一年的时间了，他也把自己的罪也都忘记了，要面对这样有权又有势，而且对于自己所犯的罪已经忘了差不多，有点麻木不仁了，该怎么说呢？先从哪里说起呢？于是他就想到了先从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特别的故事，因为这种事情在以前的社会甚至是今天的社会都不难看到。就像主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欺骗寡妇，欺负寡妇，夺取他们的家产。那先知拿单蛮有聪明智慧的，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大卫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到底还是敬畏神的人，他有怜悯的心肠，但是他因为在罪中待得太久了，已经习惯了，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所犯的罪，所以完全没有察觉拿单所讲的罪人就是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若是要批评别人，我们要改变他们， 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先能够了解他们的感受，并且求神赐给我们适当的话语，使对方能够接受。我们知道先知拿单是奉神的命令去指责他的，不是先知拿单听了别人说什么于是就跑去责备别人。先知拿单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奉神的命令，所以他所说的话是带着有属天的能力。当先知拿单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你就是那个抢夺别人小母羊的人，这个话实在是很直也是很硬，叫人难以接受。我们不要忘记大卫不是一个人坐在那儿，他的旁边还有军长，还有许多的大臣。如果他稍微要顾住面子，他就无法接受这样的指责。但是感谢主，大卫在真理的面前他完全屈服了，他不但不以为这是特别的针对他，他反而深深地认自己的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是大卫可爱的地方，因此大卫虽然犯了大罪，神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关于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在全部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记载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犯罪这件事情记载得如此清楚。大卫犯了奸淫，又杀了人，所杀的竟然是对国家忠心的前方的战士乌利亚，神怎能不指出这个罪呢？大卫后来在诗篇51篇他认罪之后，仍然恢复了与神的交通。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看神除掉了大卫的罪，可是神却叫乌利亚的妻子怀孕所生的儿子死掉，神又叫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神让押沙龙造反，玷污了他父亲大卫的妃嫔。换句话说，罪可以得到赦免，但管教就不会马上离开这个人了。所以与其事后追悔，还不如及早防备。此后他的家中不断有凶杀的威胁，他的儿子背叛他，正如神所说，正如圣经所记，他的妃嫔在众目睽睽之下就与押沙龙同寝，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头一个孩子死了。他若知道犯罪会带来这么多的后果，还是痛苦的后果，他绝对不会追求一时的最终之乐。以色列的英雄国王大卫，他把国防弄得很好，国土疆界都不再受到仇敌的欺凌，可惜他忘记了自己的家庭，所以仇敌找到了机会，祸患就从家里发生。虽然大卫是认罪了，可是从历史上看见，这个罪果仍然继续的在燃烧，杀伐不断，以致他自己的家庭还有国家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所以大卫的失败给我们看见，第一，藐视神的命令是罪源的开始。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都是神已经量过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用绳子量给我们的地界，这是诗篇16篇大卫自己所写的诗。所以无论是家庭、婚姻、财产，都有神的定规。如果我们越过了神的命令，越过了神所制定的界限的话，这是藐视神的命令。藐视神的人，圣经说他必被藐视，所以结局就是受到羞辱。这是大卫一生中非常大的一次失败。他虽然受到神的管教，又诚实的认罪悔改，他在祷告中向神祈求，求神洁净他，涂抹他一切的罪孽。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知道当人犯罪以后，最大的失去就是与神那个亲密的直接的交通，还有我们生活里的 平静安稳都失去了。虽然我们可以忽视那个罪，甚至有人习惯了那个罪，忘记了那个罪，可是神不会忘记。因为被邪恶所利用的人，那个邪恶是一个灵，魔鬼是一个灵，他利用我们的贪婪，使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大卫在祷告中才求神重新给他有正直的灵，免得他在罪中不只是失去喜乐，失去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感恩是个喜乐，感恩是个依靠，感恩是在向环境宣告神在这里，我在他的怀中。所以大卫才祷告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那个正直的灵，可以欣赏神的恩典，可以感恩，可以赞美，可以与感恩的人一同喜乐地为神歌唱。所以悔改是重要的，但是真正的悔改是一个厉害的破碎。一个人只要愿意真心的悔改，被神破碎，那么神的恩典就会再一次的临到他。后来大卫得到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他是生在大卫忏悔之后。我们的神为所罗门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意思是耶和华喜爱的意思。基督耶稣弥赛亚也从这个支派降生，称为大卫的苗裔，自然也带来了在战场上的胜利。约押呢，这个元帅约押是知道这件事情，从开始到末了他清楚这件事。除了战场的胜利，约押也恢复了对大卫的尊敬。当他们攻克亚门的京城拉巴，将军们就将这个荣耀的冠冕放在大卫的头上。所以侍奉神的人，神用的领袖们要分外的谨慎，因为侍奉不只是外面的工作，他更需要谨慎的是安定自己还有家庭的防线。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在旧约的箴言书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应当有两种的表现，一个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懂得谦虚，第二就是要远离恶事。首先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因为自视过高，自命不凡，目中无人，轻视他人，是我们人最容易有的通病。当人稍微有一点成就的时候，或是生下来就比较有一点小聪明，就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容易洋洋自得。针对这个毛病，圣经就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箴言十六章的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最可怕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骄傲，而别人却是看得非常清楚。因此许多人成名之后就遭遇了悲惨的命运，这个可能和骄傲有关。另外就是远离恶事，千万不要忘记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当然他也必然惩罚。所以让我们将耶和华神常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右边。
时刻里你的爱从来就没有减去，主我 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一个时刻里，我们唯一的同伴就是你。我们的心痴情地向往你，因为你是牵挂人中的敌人，没有什么能和你相比，没有什么能和你相比。时刻里，你的爱从来就没有减去。主，我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一个时刻里，我们唯一的同伴就是你。向往你，我们的心痴情地追随你，因为你是牵挂人中的敌人，没有什么能和你相比，没有什么能和你相比。
非常好听的这首诗歌，取名为《主，我们深深的知道》，是主的爱，我们深深的领会了，我们要遵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山寨，神也是赦免我们的神，他把平安、把赦免的恩典赐给我们。主总是在他的怜悯当中成为我们的高台，使我们随时都可以奔向他。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你讲。